大家好，我叫 Simon， 是恩福神学院道学硕士四年级的学生，咁亦都同大家一起在恩福元朗堂一起服侍。咁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三不像的基督徒，不读经、不灵修、不祈祷，而且同妈妈关系好差，试过开口话要用刀去斩死佢。但是神咧冇放弃我的生命。神透过学员传道会举办咧嘅大专嘅粉兴营，去重夺我一个好糜烂嘅生命。透过神咧去唔同人嘅信息，去鼓励我去修补同妈妈嘅关系，尝试去拥抱佢，对佢有爱嘅表达，而且亦都去突破全方嘅恐惧，去学习咧同喺学校里面同班里面同学去传福音。估唔到咧，有机会去见证住每个月有同学去信主，身边嘅同学都觉得我好似判若两人啊！体会到大学咧，对于基督徒嚟讲，可以系一个信仰嘅坟墓，亦都可以系信仰嘅跑道，让生命可以跑得更远，为神咧继续去大发热心。同样，大学一个独特嘅群体，可以让咧学生有机会去当中咧去寻觅信仰。或者我认识咧我身边同届咧嘅毕业同学，佢哋嘅伴侣咧有一半咧都系喺大学里面认识嘅，又或者佢哋嘅过去嘅学嘅专科，甚至影响到今日嘅社会，好似今日嘅律师啊、老师啊、医科生等等。所以好体会到好认同当时喺学员传道会嘅意象啊，得着今日嘅校园，得着明日嘅世界。所以神咧去呼召我。毕业之后继续在大学里面去做传道人，大概有六年的时间。在这六年里面，有机会去见证一些大学的毕业生继续在职场里面继续去为神去作见证，有些去参与海外宣教，有些入读神学院，有些去成为我的同工，一起继续在大学里面去侍奉。看见一切的美好 的生命的果效呢，不是我自己做，一切都在神里面去所建立，能够去被神去呼召，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但是侍奉耐了，会觉得所学的属灵招式都是有限的，遇到侍奉的樽颈，所以神继续去感动我，继续去参与入读在神学院里面，接受全时间的装备。在神学院里面，其实之前我都有一个思想，我都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觉得在任何情况底下呢，就算受到生命的威胁呢，都是不应该去讲大话的。但是当我读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讲到当有一些的道德是彼此发生冲突的时候，要选取更高尚的道德。譬如说在约书亚记，他记载着妓女拉合为了去保存那两个以色列的探子，不惜去愿意去作假见证，讲大话去瞒骗，不配合当地耶利哥政府捉拿探子这个的命令。又或者在使徒行传，他记载着约翰彼得去公然去违抗当地宗教领袖的命令，继续去公然去放胆去传讲福音。他们相信遵行当地政府是重要的，但是实践大使命是更加重要。除了在知识方面之外，也都学院很注重和师生之间的关系的，会一起吃饭分享的机会。很深刻，有一次听到一位的老师去分享他蒙召的经历，就好像在我眼前里面去活现一出的电影，神是过去怎样去让一个不信的人去悔改归向他，继续在信仰里面经历信仰的更新，到最后去成为一个全职侍奉的仆人。好珍惜咧呢啲分享嘅生命嘅见证，因为有时侍奉耐咗，我自己都体会到好容易去被眼前嘅需要去忘记咗啊，点解我今日愿意去全时间去献上俾神呢？所以好容易忘记昔日咧蒙召嗰份嘅初心啦、热诚啦，嗰份嘅负担。其实我哋每一个作为咧相信耶稣嘅人都系神学生嚟嘅。但愿我们的生命继续去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钥匙，学习爱神爱人，去过着一个以神为首的生命。将时间交给龙太正道。
多謝 Simon 弟兄俾我哋一個係非常之真誠啦，亦都好鼓勵性嘅一個見證分享。咁亦都感謝神今早能夠有呢個機會喺元朗堂裏面咧，同大家一齊嚟到係去敬拜啦，亦都有機會咧同大家去分享到上帝喺我哋學院裏面嘅工作，同埋咧亦都希望咧係透過呢個嘅分享，俾大家能夠繼續嘅去紀念到我哋唔同嘅需要同埋發展嘅係。咁所以咧，首先咧，我都想先借用呢個機會咧，係代表學院嚟到對大家有個問安啦，同埋都感謝大家啊，眾位弟兄姊妹啊、教牧同工一直以嚟對學院各方面嘅支持同埋參與。咁不過咧，可能大家都留意到一點咧，就係、是、咦個名好似有啲唔同咗喎，係咪啊？我哋咧最近咧已經係正式咧係將我哋嘅學院嘅名字咧係改做恩福神學院。咁希望呢個嘅新嘅名字咧，係俾到大家能夠對學院嘅事工啦，我哋嘅課程嘅內容咧，係有一個更加嘅全面嘅認識。因為咧，我哋喺最近嘅日子裏面，亦都開始咗一啲嘅新嘅計劃。咁首先咧，我哋都喺度想多謝大家，特別喺金錢上面對學院嘅支持。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喺呢個六月至到八月之間咧。如果弟兄姊妹的奉獻你是超過港幣500元以上的，學院就會預備了我們院長蘇牧師一本的著作，是希伯來書的研讀《衝擊下的信仰危機》。如果大家奉獻了之後留下了你的聯絡資料，學院就會再通知你何時就可以來拿這本書的。咁頭先提過啦，我哋有啲嘅新嘅發展嘅，咁嚟緊喺呢個嘅九月開始咧，我哋有兩個全新嘅課程，一個咧就係特別為一般嘅弟兄姊妹喺中學畢業以後咧，如果佢哋想繼續嘅嚟到去學習神嘅話語啦，或者喺個侍奉上面更加有全面嘅一個裝備，咁但係就唔係話做一個嘅傳道人嘅角色，咁我哋咧而家就將我哋原有嘅一個嘅 AA 副學士聖經嘅課程咧，係更加嘅加多咗一啲嘅唔同嘅學科。呢啲包括咧就係一啲嘅實用性嘅科目啦，亦都有包括咧喺其他嘅一啲嘅裝備上面，包括好似靈命嘅成長啊，或者喺一啲嘅可能有特別嘅目標性嘅一啲嘅侍奉，譬如話可能今年嘅事工嘅侍奉嘅訓練啊，或者全福音嘅訓練啊咁樣。咁希望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嘅時候咧，就可以考慮認識我哋呢個嘅新嘅課程。咁另外一個新嘅課程咧，係特別為到教牧同工嚟而設嘅，係我哋學院咧係同呢個嘅播道神學院合辦一個叫做釋經講道文學碩士。咁大家咧都可以喺一間出面我哋禮堂咧有唔同嘅一啲嘅單張嚇，咁大家咧可以嚟到去攞嚟到去認識我哋嘅新嘅課程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嘅繼續嘅紀念我哋事工嘅發展，又或者當中如果係有啲係適合你的需要的時候也可以考慮報讀。為了幫助大家，所以我們接下來有幾個日期，有些聚會的安排。第一個日期就是6月19日，都很快脆的了，6月19日一個星期三的晚上，我們預備了一個叫做照明裝備的初體驗。因為很多時候弟兄姊妹都考慮去參與一個的課程去裝備自己的時候，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的選擇。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怎樣呢？第一就實際上下堂了。所以我們就在這個19號的晚上，我們本來已經有一些課堂就開放給來到想體驗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只要上網去登記，當晚19號的晚上你就可以來到選擇其中一科來到去上一個鐘頭的課堂。咁啊，課堂之後咧，我哋亦都有羅少倫牧師咧喺當中為大家嚟到係分享個信息，係講到係點樣嘅盡獻自己作神嘅工人，亦都能夠係成全佢所差事嘅。咁而完咗之後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小組分享討論嘅時間，我哋會有唔同嘅講師啦，係帶領大家去可能討論下你個人方面尋覓神嘅心意啦，或者係喺呢個嘅課程嘅了解上面。咁呢個嘅初體驗嘅晚上嘅安排咧，大家只要去我哋嘅網頁報名。咁無論你考慮嘅係一啲部分時間嘅裝備課程咧，或者全時間裝備嘅課程，都係絕對嘅歡迎嘅係。咁另外一個日子咧，就特別為著我哋新開嘅呢個嘅聖經研究學士課程嘅一個嘅介紹，咁就喺6月17日。 或者是在6月27日呢，我們都有我們的副院長彭根業博士呢，他有一個信息的分享，也都呢有我們的教務主任伍權斌牧師呢會跟大家介紹這個課程。特別如果我們當中有些是已經完成了我們的副學士課程，可能有時你都會想繼續的來到去成長進修呢，你可以來到聽一下怎樣的可以由你已經有了的學分在這個副學士的課程裡面，又可以轉過來這個的另外一個更加是可以說是整全的一個的課程的訓練。最後呢，為了答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呢，我們今天都帶了很多的一個的 folder， 一個的紀念品，是有我們的學院的新的名字啦，還有呢就也都後面印了我們學院的一個的使命宣言在這裡，就歡迎大家來到拿，就是裡面也都夾了一些其他的資料的。講開我們的學院的使命宣言呢，或者我都應該趁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使命宣言，就是聖言裝備成全使命，敬虔事主，牧養群羊。學院教會都有它的使命的，但更加重要就是我們每一個的信徒，就是神祂寶貴的拯救，令到我們能夠出死入生，我們經歷了這個恩典，我們領受了這個恩典的人，神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其實一樣是有一個使命。試想一下，如果上帝願意以祂的愛子的生命來拯救你，祂會不會將你那個生命棄之不理呢？祂一定是會有一個美好的計劃來讓你參與完成。剛才大家都聽到 Simon 弟兄去分享他所尋得的使命，那你自己是不是也都清楚神在你生命裡面的使命呢？今早想跟大家分享這個信息，題目是承擔使命。那我想從舊約一個人物尼希米的身上面呢，我們一起來思想到底我們怎樣能夠明白神在我們生命裡面的使命，又怎樣能夠去參與。大家都可以打開你的程序表，在個內頁裡面都印了今天的經文，待會我們來到去認識這個的內容的時候，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去看。當我們未曾進入神的話語之前，我都想先邀請大家和我一起有個禱告。我們的主，我們的神，我們感恩，因為我們知道若果不是你自己的恩召，今天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可能沉迷緊嘅，只係一啲暫時、短暫滿足我哋生命嘅一啲嘅工具，又或者可能我哋活喺一啲嘅悔疚、一啲嘅壓力下面，唔知道出路喺邊一度。但主，我哋知道今天因著你自己嘅奇妙嘅拯救，你俾我哋唔單止成為你嘅兒女，主啊，你更加願意我哋參與喺你自己嗰個嘅永恆嗰個嘅事工嘅裏面，以至我哋將來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早圣灵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不单止教导，也都给我们这个信心和力量，我们行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名而求，阿们。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呢，就将这个的人物尼希米介绍给我们认识。第一节那里这样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士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尼希米记是一卷书，不少经文都是用一个我来记载的，即是说他可以说一个个人的回忆录。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犹太人，经文都告诉我们，当时候大概在公元前的445年的时候，他是身居在当时候可以说权倾天下的帝国波斯这个的首都书山城那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但他是活在皇宫里面工作。他的工作呢，如果我们看下去第11节的结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是作王的酒政的。作王的酒政是个什么的人物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长今这个的电视剧集啦，都段时间系咪啊？大家都知道咧，虽然可能你话啊酒政啊、膳长呢啲只系好似负责饮食，但其实咧，佢哋因为佢哋服侍嘅系君王， 所以常常是在王的身边陪他们饮食。同埋呢个酒政呢更加好重要，就係唔單止係識得點樣氹皇帝開心，係預備一啲佢喜歡嘅飲品，而佢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職責，就係其實呢佢都係皇帝嘅保安嚟嘅。因為所有嘅酒呢佢都會先試過，然後先俾皇帝。咁即係話呢呢个酒政呢其實係喺一個俾皇要信任嘅一個嘅關係嘅裏面。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你是常常在皇帝身边又被皇信任的时候，哇，你是多重要。因为呢很多人可能想得到皇一些好处帮助的时候呢，一定会先来找你，可能是帮助一下疏通疏通，是不是几时皇心情好一点，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应该去见皇帝，有这么多的请求啊，这样。所以我们体会到尼希米呢，其实在那时候来说是一个不单止是养尊处优，也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富贵荣华权力的一个地位上面。但我们看到虽然在一个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环境来生活，但作为一个犹太人呢，尼希米他没有忘记到他的家国。因为犹太人在大概公元前的580多年的时候呢，因为长期的叛逆神，结果神就用一个管教的方式，就叫他们就被掳，灭他们的是巴比伦。但是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神给他们机会，在这个的被掳之后，神应许说他们会有再重建复兴的机会。所以不够50年，巴比伦呢就被另一个的兴起的帝国，就是波斯呢，来到毁灭了。咁唔单止波斯被毁灭咗呢个嘅巴比伦，嗰位征服巴比伦嘅君王古列咧，喺佢登位之后，仲下咗道嘅诏令，就准许被掳嘅犹太人咧，能够翻翻去自己嘅故土，翻翻去耶路撒冷去重建佢哋嘅圣殿、佢哋嘅家园同埋佢哋嘅信仰。咁所以我哋睇到圣经里面咧，我哋嗰时话有三次嘅回归嘅。第一次呢就已经是离开了尼希米的时代呢有成70-80年那么久了。当时候有第一批的犹太人就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经过了20年的努力，当中也有很多的困阻，但神帮助他们就完成了这个圣殿的建筑。但圣殿这个建筑物建筑好了，百姓那个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就完全的被重建呢？咁我哋从以斯拉记里面啦，或者马拉基书嘅经文咧，就知道犹太人慢慢嘅信心咧，又再次冷淡落嚟。嗰个嘅委身啦，同埋遵守神话语嗰个嘅热心咧，亦都开始嘅嚟到系去渐渐嘅熄灭，以至咧佢哋都落在起好多嘅信仰嘅问题嘅挣扎嘅里面。咁所以去到公元前嘅450多年咧，神第二次差遣一个仆人，就系、是、祭司以斯拉。就回去耶路撒冷呢，就教导犹大的子民怎样来到是遵守神的话语。那现在我们来到尼希米，就是第三位神要用的仆人了。尼希米作为一个酒政又不是祭司，为什么会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呢？我们看看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了。由第二节至第四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我们看到尼希米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他这个使命的开始呢，就因为一个的心动。使命的来源的源头最终是上帝自己，但上帝很多时候也都使用一些的需要，特别是感动人心的光景呢，是叫人有一个愿意参与起神工作的心。刚才我们讲过，尼希米本来居住在离开耶路撒冷很远的书山城里面，但是 他关心他自己回乡的同胞，他主动来到去查问一些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到底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光景是怎样呢？他听到的消息就令他非常难过。人的身份会决定他关注些什么东西。如果大家想想，你上网的时候你会最喜欢看的是什么的资讯呢？当中如果是刚刚有家庭的，可能会关注的就是、儿女的教育、学校、或者一些可能一些帮助小孩子成长的兴趣活动的课程。青年人呢就可能有、其他一些他的心头好他会关注。那我们年长一些呢，假如你到退休年龄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像一部分人那样都很关注的什么呢、有没有特别的旅游优惠、可以适合的时间呢就去参加。我有个医生呢就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回来香港做事的，虽然身在香港，但作为一个多伦多的市民呢，他最近很关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美国的篮球比赛了。因为呢可以说破天荒第一次呢，多伦多的球队呢竟然打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咁呢嚟到礼拜二呢，就下个礼拜二朝后早呢就知道有冇机会能够夺到冠军啦。冇错，我哋嘅身份令到我哋会关注某啲嘅嘢。咁如果我哋作为神嘅儿女呢个身份，又会令你关注神家神国嘅咩事呢？耶利希米就睇到就话耶路撒冷嘅城墙毁坏。耶路撒冷城墙毁坏呢，我们知道其实在以斯拉记话给我们，原因就是因为回到去犹大地方的犹太人呢就遭遇到一些周围的外邦的敌人的攻击，他们不抵得犹太人回来重建家园重建圣殿，于是呢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阻挠，甚至呢就是上书去这位的亚达薛西王那里，就说犹太人想作反，所以千祈不要让他们呢修建好他们的城墙。于是呢亚达薛西王就拿到禁令，不准犹太人去修建他们的城墙。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城没有城墙就好像你家的门或者个铁闸是烂了那样。所以无论居民又好，时常提心吊胆会不会有危难，或者在守节的时候全国所有的犹太人来到去守节来到圣殿敬拜呢，亦都会担心呢受到外邦敌人的骚扰，更加见到一个破烂的城墙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巨型的广告牌告诉周围的人听，犹太人的神是没有能力去保护他的子民，他不能够令到他们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地方来去敬拜他。作为神的儿女，尼希米怎会不为此哀伤呢？这个讲给我们听，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甚至是禁食祷告。这个禁食祷告讲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行动。如果我们看到他第二章第一节呢，我们知道尼希米这个的祷告的日子呢是有成三四个月那么久。今天你会不会同样地去为神的家的需要，为神这个福音工作的需要来到去心动去挂念呢？世界宣明会的创办人叫 Bob Pierce， 他怎样开始这个工作呢？在1947年的时候，他因为一个短期的宣教的需要就去到中国。当他就要离开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位的女宣教士就向他求助，因为这位女宣教士呢就找到一个的弃婴，但因为这位女宣教士自己本身的资源都很有限，所以他就问 Bob Pierce 就说，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来照顾这个弃婴呢？当时 Bob Pierce 身上面只得回$5的美金，但他就承诺，我回去美国之后呢，我会继续来到支持帮助这个孩子的成长。当后来 Bob Pierce 继续留意原来整个中国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儿童的需要的时候，他的心动就开始了这个宣明会的工作。现在我们知道不单止是在中国，还有很多世界各地宣明会都同样继续这个的去照顾一些贫苦又需要的儿童的成长。今天神给你看到会不会有某个地方 宣教工场上面的需要呢？你有没有看到可能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或者在人的家庭的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神的工作是等待的人去参与去完成呢？有了心动，我们看到尼希米下一步就是有祷告了。祷告帮助了他确立了他的使命。我们人的看法很多时候就觉得开展事工最重要就有资源、有计划、有人才，这些都对的。但作神的工最重要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祷告等候就是很重要的，去承担使命的一环。当我们看尼希米的祷告，这个在第五至第十节，其实可能是他经过几个月之后一个总结的祷告来的，或者请大家听我读出这段的祷文。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们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为什么祷告是很重要呢？从尼希米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有几方面。第一，祷告寻问神的心意，给尼希米知道他服侍的对象是哪一位。因为开首到的时候，尼希米就提到耶和华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没错，尼希米面前有很多的困难，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亚达士西王其实是下了一道禁令，不准人重建这个的圣殿，这个的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都有很多周围的敌人去反对他们。再加上想想他自己的同胞经历了这么多的挫败，积累下来的那种的颓丧，或者那种的乏力的感觉，也都可能资源上面也都是不充足。那如果尼希米说我去参与，但他自己的职工作那个的你说训练呢，其实只不过是做酒政而已，他怎样懂得去建造一个的城墙呢？所以很肯定尼希米要知道是神差遣他去，而这位的神就是那位坐在天上的宝座的耶和华。他面对的君王亚达士西不过是地上的王。所以如果我们留意，特别在第十一节在总结的时候，当尼希米提到说求神恩待他，叫他在王面前蒙恩。和合本这个翻译就说在王面前，可能是想帮助我们清楚明白尼希米的祈求是想得到王的帮助。但其实原文呢，这个王这个字呢，只不过是人而已。尼希米知道他要跟随的是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怎会被一个地上的人、一个血肉之躯来到拦阻呢？所以祷告是帮助人能够再一次的去记得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帮助我们认定神的主权和他的慈爱。因为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第二方面的重点就是他提到神的应许了。在经文这里第八节那里，尼希米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尼希米肯定神会怜悯犯罪的犹太人，不单止今天能够叫他们回到去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虽然今天他们有很多的软弱，但神亦都会帮助他们去完成这个的城墙的重建。他知道因为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 佢喺度特別引述到就係當日神藉著摩西所講嘅喺《生命記》嘅第三十章第二第四節嗰度，我唔讀曬所有經文啦。但個重點就係神話，若果佢百姓喺軟弱罪過裏面回歸嘅時候咧，神必定會施恩幫助佢哋。你起碼肯定今日只要我哋回轉，神必定幫助我哋克服我哋嘅難阻。所以我哋睇到佢經文嘅裏面咧，佢開始唔係即刻就話求神點樣點樣幫我去打開王嘅心啦，點樣為我預備啲資源咧？佢首先嘅係一個認罪嘅祈禱，唔單止係為佢嘅同胞，甚至為佢自己本人同佢嘅父家，因為佢唔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好。佢好願意就係話投身喺神嘅工作嘅裏面之先，佢明白到唔係話佢自己比別人強，而係因為神嘅恩典，所以佢都參與喺呢個嘅認罪祈禱裏面。而最後咧，佢更加係肯定一件事，就係話神係必定會按佢應許成就，因為佢提到就係話，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係救贖嘅。嗱，呢句説話咧喺尼希米記裏面嘅土文裏面出現咧，另外一次嘅出現咧喺舊約裏面，亦都係另外一次唯一嘅出現咧，就出埃及記嘅三十二章嗰度。出埃及講到就係話，當百姓犯拜金牛嘅罪嘅時候，摩西係點樣嘅嚟到向上帝祈求咧？就話呢啲嘅百姓就是你用你大力大能嘅手拯救嘅，所以主啊，你就完成你自己嘅救赎工作，赦免佢哋嘅罪。所以尼希米咧，虽然佢唔系一个文士，好似以斯拉咁样，但原来佢都好熟悉神嘅话语，以致佢能够揸住神嘅应许喺度向神嚟到祈求，亦都知道佢嘅祈求系合乎神嘅心意。所以我哋明白到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有神嘅话语嘅装备。我哋神学院嘅设立就盼望能够藉着我哋嘅课程，能够帮弟兄姊妹能够喺一个好似有计划嘅一个嘅有系统嘅安排嘅学习嘅里面，能够循步渐进，慢慢嘅能够对神嘅话语啦、佢嘅教导啦，或者侍奉上面啲嘅观念有个整全嘅认识。冇错，祷告等候系好重要。但你睇到最后一步咧，就系献身啦。我哋睇睇第十一节，尼希米祷告话：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走正的。尼希米心动祷告等候，但佢亦都愿意献身。我哋知道尼希米当时系有一个好高薪厚职嘅一个嘅处境嘅里面，谂下，哇！如果我想帮助我同胞，或者我都可以利用我呢个岗位，就喺王面前讲几句好话，咁啊，上帝你差遣第二个人去都得噶。但系尼希米冇咁嘅谂法，佢相信神今日俾佢呢个特别嘅位置，就以致佢能够去向呢个王嚟到系去请求。俾佢一个王能够信任嘅人，可以翻去耶路撒冷去修建呢个城墙。咁呢个故事咧，就喺第二章继续开始噶啦。系乜嘢系献身咧？对尼希米嚟讲，其实系有个危机嘅。佢离开咗王宫，会唔会有复职嘅机会咧？会唔会因为同皇帝疏远段日子之后，佢再唔得到皇帝嘅宠幸呢个信任咧？一个农场就面对咗一个嘅经济危机，农场嘅主人咧就要结束呢个农场啦。咁但农场里面嘅动物咧就觉得好可惜，于是佢哋就召开咗个会议。佢哋谂下啊，我哋有咩办法帮助农场嘅主人可以搵到啲嘅钱，希望能够渡过呢个危机咧？于是佢哋就谂，不如咧我哋就做一啲嘅食物。有时有啲人经过嘅时候咧就可以买，咁我哋就可以咧多啲嘅收入。或者咁样能够帮助到我哋嘅主人啦。于是咧，牛大哥就话：，我可以贡献牛奶。咁鸡姐姐就话咩咧？啊，我有鸡蛋可以贡献。于是咧，最后就轮到猪大哥啦。咁大家望住猪大哥嘅时候，猪大哥就话：，好好，你哋有贡献。不过如果我要参与呢个计划咧，我就要献身啦。因为火腿咧就真系要佢献身啦。尼希米是献身的， 但亦都留意佢好明白佢呢个嘅功呢、这个嘅献身，亦都唔系表示咗话佢自己有啲乜嘢嘅好处。因为喺第十一节里面，佢有两次提到就话你仆人，即系佢明白到佢最重要嘅职位唔系亚达薛西王嘅仆人，佢系上帝嘅仆人。讲真，如果唔系上帝俾佢呢个岗位，作为一个被掳嘅犹太人，佢又点能够喺一个波斯王宫里面能够升到一个咁被王信任、一个咁重要嘅岗位呢？所以尼希米愿意将自己嘅前途完全嘅摆喺神嘅手嘅里面。当然，当我哋思想圣经里面最美好嘅一个嘅献身嘅榜样呢，就是我哋耶稣基督。保罗喺加拉太书嘅第二章二十节里面提醒我哋：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耶稣为我们献身。今日在这个混乱的世代的里面，你又愿不愿意寻得着神给你生命的使命，你都愿意献身跟从他对你的呼召呢？我想这时候跟大家一起有这个祷告，愿神帮助大家明白他的心意。如果你仍然在这里沉迷着上帝给你的生命的使命，你可不可以举举手让我知道我为你祷告呢？麻烦请放低。如果你知道你的使命，你是愿意来到祷告寻求神怎样带领走上这个使命的道路，又可不可以请你举手让我知道为你祷告呢？感谢主。放低。最后你是不是都愿意走到这一步准备献身？如果你愿意的，请你在神的面前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多谢主，请你放低。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讲述你奇妙的恩典是白白地临到我们每一个。主，我们不曾经是迷失在黑暗的里面，是唯有你的救恩临到，叫我们真的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主，求你就建立我们的信心，特别帮助我们清楚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的那个的引导，那个的使命。主，刚才的举手不是要给人看，但是要让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意，愿意主按着你自己丰盛的恩典、慈爱、大能，成全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立志。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门。